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今天咱们广告说的短一些，我们使用 AI 语音合成制作的免费专题，我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响，还挺不错。我自己写的训练框架加上训练数据，经过了几次迭代，目前的声音虽然不能百分百的还原我的语气，但是差不多能达到 90% 的水平了。尤其是最近训练数据和训练时长越来越多，声音也明显要更加自然了，所以我现在开始使用这个声音来制作付费专题了。第一个使用 AI 合成语音的付费专题叫做《罗马共和国之死》，副标题是《民主是如何自杀的》。我想通过这个历史专题带你一起思考一些民主制度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以及早期的民主制度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启示，又有什么我们压根就从来没有吸取过的教训。希望这个专题能给你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制度。原本我以为使用了 AI 合成语音，我的专题制作时间能够压缩，但是实际上制作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计划。当前 AI 合成语音技术有一个跳不过去的问题，就是最后需要人工检查一遍，虽然我写了非常庞大的验证框架，但还是无法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所有的专题全都听一遍，并且对不足的地方做微调。而这个工作算下来竟然比我亲自录专题投入的时间差不了太多，也就是说 AI 合成语音目前只能解决我的嗓子的问题，时间成本其实没啥区别。但即便如此，毕竟不需要我自己录音，我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文案上了。可能已经听了的朋友会发现，罗马共和国之死这个专题的资料量的庞大程度比我们过去的付费专题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信息密度和史料丰富程度上，这个专题可以说是达到了浑水摸鱼截止到目前的最高水平。最重要的是 AI 合成语音的专题售价会比真人录制的专题价格要低一些，价格定在48余币一季，省了嗓子我也可以更快的为大家更新付费专题。在这里要先谢谢各位的厚爱和支持，浑水摸鱼一定会一直运营下去，只要你们乐意听，我就一直给你们做下去。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咱们进入正题吧。两年或者三年前，咱们一个水友在某天深夜突然问我一个故事，他不太知道细节，但是记得是一家餐厅卖的叉烧包，馅儿是人肉。我问他是不是北京西单人肉包子铺的事儿，我刚想顺手把那期都市怪谈的专题发给他，结果他说不是，那期他听过，他想起来的是另外一件事儿。他说他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的，是某个专门讲香港都市恐怖故事的账号，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某条繁忙街道上有一家叫八仙饭店的小馆子，老板叫黄志恒，一个从福建来的男人，据说手上多长了一根手指。然后有一天，警察在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漂浮的人体部位，顺藤摸瓜查回这家餐厅，打开厨房发现了一切，顾客一直在吃人肉叉烧包，而且完全不知道。关键是这个视频还有影像档案，他觉得很好奇，所以就问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我一听马上就告诉他，你说的这不就是那个电影《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吗？他说他竟然没看过这个电影。我一想，正好咱也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专题，作为一个说尽了天下都市怪谈和悬案传说的节目，没有人肉叉烧包这像话吗？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故事不是都市怪谈，至少事情的起源，也就是这个案件不是都市怪谈，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案件，不是据传说，而是明确有案可查的。八仙饭店确实存在，黄志恒确实杀了人，案件确实在1985年前后被侦破，有逮捕，有正式起诉。这不是某个无聊的人在网上胡编的怪谈，不是故意写来吓人的虚构小说。所以当有人跟你说人肉叉烧包是真的，真的有人用人肉做叉烧包卖给顾客，你很难一下子把它挡回去，因为它确实有一个真实的犯罪案件在后面撑着。但这里有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我们今天整期节目想要认真回答的问题，真实的案件和你所听说的人肉叉烧包的故事到底有多大关系？那家餐厅的顾客真的吃了人肉叉烧包吗？ 黄志恒是不是真的把尸体做成了食材端上了桌，还是说这里头有一个极其精彩的传说化过程，让一个已经够残忍的凶杀案在几代人的口口相传和影像加工里变成了一个比实际情况更可怕十倍的故事。真实的八仙饭店案到底发生了什么？人肉叉烧包这个具体的细节又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么进入公众记忆被当成事实固定下来的？这个故事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个案件，长成了一个覆盖整整几代香港人乃至两岸三地华人社区的都市传说？今天咱们就把这个案子给搞清楚，先把网上流传的主要版本全部摆在桌面上，我们再一条条来看。先说第一个流传版本，这是目前在内地互联网和香港本地论坛上最常见的叙述方式，原始出处已经难以追溯，但故事的主干基本稳定。流传版本的核心叙述是这样的：八仙饭店香港深水埗或者旺角某条街道上一家不起眼的粤式小餐馆，生意还行，街坊顾客络绎不绝。老板黄志恒，外号六指，因为他有一只手生了六根手指，这个外貌特征在后来的传说里被反复强调，似乎用来暗示他天生就不寻常，天生就是个危险人物。这个人脾气暴躁，行为诡异，但街坊们也没太当回事儿。左邻右里嘛，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所以对他这个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然后时间就到了1985年，香港仔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开始飘出人体残骸，都是残缺不全的部位，手腿躯干经过了刻意的切割和处理，切口整齐，不像是意外，更不像自然腐烂。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残骸，数量告诉你这是系统性的处置。警方展开追查，线索顺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渠道指向了八仙饭店和黄志恒。在这个流传版本里，警方破门进入厨房之后，发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作业现场。根据后来在香港各种小报和街坊之间流传的描述，厨房里有一个特制的大型灶台，灶堂里有烧剩的骨渣，据说连骨头都没烧干净，还看得出形状。案台上的刀具有血迹，有些肉块切得过于工整，形态和猪肉出入奇怪。警方取样化验，这个传言版本里说其中一部分被鉴定含有人体成分，或者干脆说就是人肉已经被切分成了和猪肉几乎无法分辨的形态，甚至有说法称已经腌制入味等待上锅。也就是说，来这家餐厅的顾客一直在吃人肉制成的叉烧包，而且完全不知情，一直以为自己吃的是普通的猪肉叉烧。不同版本对厨房里发现的东西有不同的描述，有的说是在一口大水缸里发现了人骨，有的说是在冰柜里找到了分装好的肉包，还有的说灶堂里的灰烬经化验确认含有人体成分。以上这些是流传版本的说法，在现有可核查的法庭文件和警方报告里没有对应的正式记录支撑。这个流传版本里流传最广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一个人证细节，当时香港东方日报等多份小报在案件曝光后都登出了面目模糊的相关时刻的陈述，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一名不具名的街坊食客的话，大意是他经常去，觉得那里的叉烧包真的好吃，和别家味道不一样，以前还以为老板有秘方，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这句话在后来无数次的转述里被当作人证固定了下来，用来强化人肉真的进了食物供应链这个核心恐惧点。出处是小报，剧名的原始采访稿早就无从追溯，但这句话本身在口耳相传的过程里越来越具体，变成了某位食客在媒体镜头前说的，变成了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个访问。这个细节特别狡猾，因为它反过来设了一个套，如果你去过那家餐厅，如果你觉得他们的叉烧包好吃，这反而成为了你吃了人肉的证据。好吃变成了不对劲儿，越好吃越令人毛骨悚然，你的正面记忆被直接逆转成了一种回溯性的恶心感，你没有办法辩驳，因为好吃本身就是这套叙事里的定罪证据。注意啊，这是流传版本，未经证实，我把它完整描述给你，不是为了宣扬，而是为了接下来的逐条对仗。第二个流传版本，它 它的核心不在于厨房，而在于强调作案的规模和时间跨度，用持续时间之长来制造额外的恐惧。这个版本在某些专门整理香港真实犯罪故事的频道和公众号里流传，有时候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口吻出现，实际上是对已有传说的一次再加工。在2010年代之后的内地视频平台上，这个版本尤其流行，常见于自媒体的真实犯罪和香港悬案系列，视频标题往往用真相只有一个或者以下内容曾被封锁，这类措辞配上阴森的背景音乐，把这段叙述包装成揭秘。那个版本的核心叙述从一个更早的起点开始，黄志恒在成为八仙饭店老板之前，先是餐厅的帮工或者合伙人和原来老板家庭产生了矛盾，然后在某一个夜晚，他把原来老板一家悉数灭口，有的说法说是一夜之内杀了全家，有的说是分成几次处理，总之等到事情做完，他第二天正常开门迎客卖叉烧包，街坊们进进出出，没有人知道前一晚发生了什么。他站在灶台后面对着来买早市的老街坊笑，问他们要不要加辣椒酱。这个细节杀了全家第二天正常开门是这个版本最吓人的地方。他描述的不是一个失控的狂人，而是一个完全能够把杀人和日常经营切换自如的人。杀人是工作，卖叉烧包也是工作，两者在他那里是平行运行的流水线。这种功能性的冷静比激情杀人更难以理解，也因此更令人不寒而栗。这个版本的另一个核心说法是关于数字的。黄志恒在八仙饭店里前后杀了多个人，有的说法说他一共杀了八个，刚好和八仙饭店的八这个数字对上，仿佛这是某种天意或者预谋。这个数字对应在流传中被反复强调，说成是冥冥中自有安排，甚至有人据此推断黄志恒是故意选了这个餐厅名字，用八仙暗示他会杀八条命。还有的说法把数字说到十个以上，在这些叙述里，他被描绘成一个有组织有流程的屠宰者，不是激情杀人，而是冷酷的系统化的处置，骨头另外处理，软组织进厨房各有用途，各归其位，效率极高，不留痕迹。这个版本特别善于利用的一个恐惧点叫做无知之恐惧，比实际的恐惧更深的是不知道自己曾经处于危险之中。你吃了，你付钱了，你还觉得好吃，甚至你第二天又去了，而你不知道。这个无知者的位置是这个版本的恐怖核心，它针对的是每一个曾经走进过一家不熟悉的小餐馆，叫过一份叉烧饭的听者。换句话说，他把听故事的人直接放进了受害者的位置，让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这是流传版本，这个版本里的许多细节在现有可核查的资料里找不到独立的支撑。第三个流传版本是1993年之后的电影版，或者说是一部电影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次重新叙述之后沉淀进公众记忆的版本。这个版本有名有姓，有画面，有声音，有演员的血肉表演，它比前两个口口相传的版本都要具体，都要有说服力，而且它还有一个挡箭牌叫做根据真实事件改编。1993年香港导演邱礼涛执导了一部电影，片名就叫《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主演是黄秋生。这部电影是香港三级片，内容相当直白，没有任何隐晦，就是把案件里最极端的那个传言层面彻底视觉化了。邱礼涛是香港三级片里特别擅长日常恐惧美学的导演，他的处理方式不是恐怖片那套符号语言，不是鬼魂黑暗突然的尖叫，而是用一种几乎像纪录片一样平静的方式，让恐怖的事情在平凡的日常里缓缓展开。电影里黄秋生扮演的角色在厨房里切割的动作和厨师切猪肉几乎没有区别，背景声音是街市里普通的锅铲声，窗外是正常的街坊生活。正是这种如常感让电影里的内容看起来比任何明显的恐怖片更令人不安。他凭借这个角色拿到了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是当年香港影坛一个相当大的事件，也是一个至今会被反复提起的金像奖名单。电影里有几个具体的情节后来被广泛当成真实案情流传， 比如黄秋生的角色把人肉混入叉烧馅的制作过程被详细拍出来，这个情节后来被转述成当年警察在厨房里发现的，电影里有一段审讯场景，这个场景后来在很多网络文章里被当成法庭证据引用。电影里关于受害者数量和作案动机的设定也比真实案件里可核查的部分更清晰，更有戏剧性，这让它成为了填补真实案件信息空白的最方便来源。问题在于，这部电影在普通观众的记忆里和真实案件之间的边界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被磨掉了。今天你在网上搜索八仙饭店案，你会发现大量的内容用的是这部电影的剧情框架来描述所谓的真实经过，电影里有的细节被当作案件的真实细节在流传，电影里被创作者加工过的部分被当作法庭上证实的事情引用。那这真实案件里的细节，比如受害者的身份背景，比如证据链的实际情况，反而很少被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二次建构过程，电影重新叙述了一遍现实，然后新的一代观众把这个影像化的重述当成了现实本身。这同样是一个流传版本，它的危害性比前两个版本更大，因为它有具体的影像，有演员，有台词，有情节，有一个金像奖作为，质量背书，让人感觉这件事儿是经过了认真调查和核实才拍出来的。实际上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电影的自由发挥程度比很多观众以为的要大得多，三个流传版本都摊出来了。现在咱们把这个案件的真实经过拆开来看，八仙饭店案的真实背景需要先说一说80年代的华南沿海移民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案件不是孤立发生在一个真空里的，它是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里的，这个环境解释了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先说一下，根据目前可查到的资料，八仙饭店案的实际发生地不是香港，而是澳门，具体地点在澳门离岛路环，案件侦查和司法程序都是澳门当局负责的，而不是香港警方。传说版本里反复说的香港深水埗或者香港旺角，这个地理设定是错误的。之所以要先把这一点说清楚，是因为它很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传说版本和真实案件之间的一条重要裂缝。那澳门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呢？和香港深水埗惊人的相似，当时的澳门是葡萄牙管制下的一个弹丸之地，夹在香港和大陆之间，经济上远不如香港活跃，但正因为如此，租金更便宜，管控也更松散，吸引了大量无法在香港站稳脚跟的大陆移民来这里落脚。这些人很多来自福建，来自广东，来自各省，都是同一个阶层，底层劳动力用先到先带后来的方式形成社区，先到的老乡帮后来的找住处，找工作，找熟悉的脸，整个社区的运转依靠的是地缘和血缘，而不是正式的社会机构。香港深水埗也是一样的逻辑，汤房就是把一个已经很小的单位再切割成更小的隔间出租，厨房卫生间共用，有时候卧室和厨房在同一个空间，租金便宜，但仍然吃掉一大块收入。外出工作，做制造业，小工厂，成衣，塑料，电子配件，工时长，技术门槛低，是新移民最容易进入的第一层就业市场。这两个地方，一个叫澳门路环，一个叫香港深水埗，社会结构如此相似，以至于传说在两者之间切换没有任何违和感。这个社区结构有一个很重要的副产品，就是消失不容易被发现。在一个靠非正式网络维系的社群里，一个人如果某天没有出现，可能是搬走了，可能是换工作了，可能是回大陆了，人们不一定会第一时间追问。这个特性在八仙饭店案里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后面会讲到。黄志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他是一个从大陆来的移民，来自福建。关于他在八仙饭店的具体身份，是老板、合伙人还是工作人员，在不同的资料里有不同说法，但他和八仙饭店之间的关联是确定的。他的外貌特征多出来的那根手指，在后来的报道和传说里被反复提及，成为了他在故事里的符号性标记。 关于八仙饭店本身，这家餐厅的名字八仙来自中国民间传说里的八仙过海，也就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神仙。八仙在中国民间文化里是吉祥长寿的象征，用这个名字开餐厅是完全普通的商业命名。香港当年叫八仙的餐馆不止一家，重要的不是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而是一旦这个名字和这件事绑定在一起之后，它就有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反讽感。长生不老的八仙竟然成为了一个凶案餐厅的招牌，这个反差本身就是传说传播的一个动力。1985年8月，澳门离岛路环的海岸边开始陆续出现人体残骸，都是残缺不全的部位，经过了刻意的处理和分割。路环是澳门南端的一个小岛，当时人烟稀少，有渔港和海滩，是普属澳门辖区内相当偏僻的地方。残骸分批出现，切口整齐，明显经过系统性的处置，不是意外，不是自然腐烂。澳门司法警察介入调查，这里特别要注意，负责调查的是澳门的司法警察，案件发生在澳门管辖范围内，和香港警务处无关。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最初死者身份难以确认，案件一度陷入僵局。直到1986年4月，一名自称是受害者家属的人主动联系了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指向了黄志恒。澳门警方随后进行了指纹比对，逐步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也确认了黄志恒和案件的关联，探到确认的受害者人数达到10人。1986年9月28日，黄志恒在澳门与香港之间的关口被捕。同年10月2日，他被正式起诉，涉及10项谋杀罪名。这是八仙饭店案在司法层面走得最远的地方。然后1986年12月4日，在他被捕大约两个月之后，黄志恒在羁押期间死亡，据报道是在看守所内服药自尽。死亡的时候，正式审判尚未开始，法庭从来没有就任何罪行进行过完整的证据质证，没有辩护，没有裁决。这件案在法律意义上从来没有走完，没有定罪，也没有无罪释放。注意啊，这里是一个关键的分叉点，被逮捕并起诉和被法庭定罪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处置尸体和把尸体做成食物出售给顾客是另一对完全不同的事儿。所有流传版本里他被定罪了的说法，所有香港法庭判决的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没有审判，所以也没有任何裁决，包括对人肉叉烧包这个指控的裁决。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显示，检察官在正式开庭前就食品内含人体成分提出了经过证据支持的指控。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显示，食品样本经过化验被证实含有人体成分，人肉叉烧包这个具体的细节在法庭上从来没有得到验证，因为法庭审理根本没有发生过。是不是很出乎意料？很多人对这个案件的认知是建立在电影和小报堆出来的印象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实际发生了什么上。当然，我要非常诚实地说，这个判断是有限度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需要解释。1986年的澳门是葡萄牙殖民管制下的领土，法律体系用的是葡萄牙民法体系，而不是香港用的英美普通法体系。在这套制度里，案件档案的整理和公开方式和香港有相当大的差异。更根本的是，黄志恒在正式审判开始之前就死亡了，意味着整个司法程序戛然而止，没有完成的审判，就没有完整的法庭记录，没有被正式引入证据环节的文件，没有可供公众查阅的判决书，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档案被封存或者被销毁，而是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为那个需要产生这些记录的程序从来没有走完。这个记录真空是八仙饭店案为什么如此难以核实的根本原因。在一个完成了审判的案件里，法庭记录是可以用来检验各种说法的，在这个案件里没有那个锚点，所有想要了解真相的人最后找到的都是小报、电影和口耳相传，而不是一份严谨的司法文件。 我说没有证据支持这个细节，意思是在现有可核查的公开资料里找不到支撑，而不是我百分百确认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但是在一个正常运作的司法程序里，如此骇人听闻的指控，如果确实有证据，按照常理是会被用于起诉的，而他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么问题来了，那个叉烧包里有人肉的细节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1985年到1993年，也就是案件发生到电影上映之间，有整整八年的时间，这个案件在香港的媒体和民间是一直持续发酵的，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香港的各种小报。香港当年的小报生态是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那种生态，在那个年代，香港的报摊上有各式各样的八卦报纸和娱乐杂志，他们以爆料快、细节猛、不需要核实为竞争优势，读者也是带着这个期望去看的。案件一旦引发关注，报道的想象空间就会被最大化利用。对于八仙饭店案，小报的报道策略是这样的，案件本身留下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空白，凶手处置了尸体，除了扔进海里的那些被找到的残骸，还有没有其他部分？没有被找到的部分去哪里了？这个问题，小报给出了一个读者最想要，同时也最恐惧的答案，那就是人肉叉烧包。这个答案为什么有穿透力？因为它在香港的饮食文化语境里是极其精准的。叉烧包是香港最日常最普遍的点心，人人都吃，几乎天天都能吃到，是茶楼里最没有悬念的选项之一。把最日常的食物和最深的禁忌捆绑在一起，这个信息就有了一种无处可逃的渗透力。你没有办法通过我不去那家店来隔绝这个恐惧，因为它说的是一种你每天都在接触的食物。小报的描述从可能变成了据说，从据说变成了有目击者声称，从有目击者声称变成了相关人士透露，从相关人士透露变成了当时众所周知，每一次转述来源都变得更加模糊，但结论却变得更加确定。到第三、第四次转载的时候，原始的消息来源已经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引用里，剩下的只有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传说滚雪球的过程，每一个讲述者都在自己记忆里已经有了的版本上再加一点点让它更具体、更令人信服的细节，然后传出去。接下来的人不知道这个细节是加进去的，把它当成事实记住，再加上自己的细节再传出去。八年时间，这个故事已经长成了一个比真实案件复杂几倍的结构。到1993年电影上映的时候，邱礼涛和黄秋生拿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案件记录，而是一个已经被八年口耳相传大幅加工过的民间故事。电影把这个民间故事里最视觉化、最冲击力最强的部分用胶片固定了下来，从此这个影像版本成为了公众记忆里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的权威版本。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这部电影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被翻拍。1997年有续集，市场上也有大量的盗版和翻录版本在流通。电影的广泛传播让那些没有亲历过1985年案件、没有看过当年小报报道的年轻观众直接从电影里获取了关于这件事的知识。换句话说，电影完成了传说的永久固化，而不只是一次在传播。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一个常常被这个故事完全遮蔽掉的部分，就是那些受害者。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在起诉文件里有名有姓有背景有来历。他们大多数和黄志恒一样，是从中国大陆来到澳门或香港的移民，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底层，没有强大的家庭网络作为依托，没有充裕的经济资源，在那个高度拥挤、高度流动的城市里，属于消失了也不一定马上有人察觉的人群。这一点和那个年代华南沿海移民社会的结构密切相关。大陆来的新移民在澳门或香港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边缘的位置， 语言是第一道障碍，粤语、普通话、福建方言之间的隔阂，意味着你在官方系统里寸步难行，官方体系是第二道障碍，警察局、法院、政府部门，这些地方对很多新移民来说是陌生的，令人不安的，不知道怎么用，也不确定用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很多移民的法律身份本身就很复杂，证件不齐全，居留状态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去找警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你不确定对方会帮你还是反过来查你，这就造成了一种怕惹麻烦的心态，而且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怕，不是胆小，是对实际处境的准确判断。一个人失踪了，最常见的初始反应不是立刻报警，而是先问问同乡，先等等看，先想想他是不是换地方打工了，或者是不是出了什么自己不方便说的麻烦。这个等待的窗口是凶手最宝贵的时间。社交半径窄是另一个关键因素。这些受害者的日常接触面非常有限，就是工厂、出租屋、几个固定的街坊，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日常去向，没有人会因为三天没看到他就觉得出了大事儿。而且这些人相互之间也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不多问，各自都有自己的难处，不问是礼貌也是保护自己。这种社会性的可消失性让黄志恒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被察觉，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的受害者在那个结构里本来就处于一种容易被忽视的位置。这是这个案件最令人难受的底色，比那个人肉叉烧包的传说更沉重，更真实，更值得被认真对待。传说把注意力完全转移走了，变成了一个关于食物恐惧的故事，而那些受害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来历，他们是谁，他们的家人经历了什么，反而没有人记得了，被一个充满了视觉冲击力的恐惧符号彻底淹没了。那这个传说为什么能传得这么久，这么广？先说第一层，人类对于饮食不解感的厌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惧，而是属于心理学家所说的道德情绪的范畴，具体来说是厌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道德基础理论的过程中，把纯洁与污秽列为人类道德判断里的一个独立维度。在很多人身上，这个维度触发的是一种难以通过理性说服来消除的直觉反应。关于食物污染，有一个被心理学家反复引用的实验发现，叫做精神污染效应。大意是，就算你知道一个物品已经经过了严格的消毒，只要它曾经和某种在你看来不洁的东西接触过，你对它的厌恶感不会被理性信息消除。实验里让参与者喝用经过消毒的马桶容器盛放的纯净水，大多数人拒绝，就算他们知道水本身是纯净的。人肉是所有污秽概念里最极端的一个，是一个对人类来说绝对的精神禁忌。叉烧包里有人肉这个说法，一旦进入了你的认知，它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完全清除，因为它触发的是一种比逻辑运作更快更深的情绪机制。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叉烧包有人肉这个故事会在不同年代、不同城市之间反复复活。它不是靠事实传播的，它是靠恐惧传播的。而恐惧是人类所有情绪里传播效率最高的一种。传播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放大效应。意思是，某些风险信息在经过社会网络的传递之后，会被系统性的放大，远超过它本身的实际危险程度。研究者发现，这种放大不是随机的，它遵循非常清晰的规律。首先，信息必须触碰到人们本来就存在的某种潜在焦虑。其次，传播这条信息能让传播者获得某种社会收益，比如显得消息灵通，显得关心他人，或者显得比别人更有辨别力。第三，接收者没有简便的方法去核实这条信息。这三个条件，叉烧包人肉传说全部满足。你想想看，在这个传说最活跃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广州，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街头茶餐厅、大排档、快餐店突然多了许多你不认识老板、不知道食材来源的饮食场所，你对这些地方既依赖又不信任。 这种依赖加不信任的混合状态就是谣言生存的土壤。当有人凑到你耳边说那家店的叉烧包你最好别吃，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拿出证据来，而是我早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谣言给了你一个解释框架，填进了你本来就存在的空洞。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类传说传播的时候，消息来源永远是有个朋友听说我表姐告诉我的，这在传播学里叫做匿名权威。信息来源既足够真实，真实到有一个具体的社会关系链条，可是吧，它同时又足够模糊，模糊到没法被追溯和核实。这个结构是谣言最理想的传播形态。如果有人说某某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你可能还会去查一查，但如果说我朋友的同学亲眼看见的，你反而更容易信，因为你的朋友是真实的，所以这件事感觉也是真实的。学界有个词儿叫做叙事传输，意思是当一个故事以第一或第二人称的近距离视角呈现的时候，你的批判性思维会部分关闭，你会被带入叙事本身。再往下想，这类故事为什么特别容易在特定群体之间流传？研究者发现，食物谣言最容易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节点上爆发。移民社区、城乡结合部、经济快速转型期的工薪阶层，这些群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既需要依赖外部提供的食物，又对这个提供者系统缺乏信任感。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他的经典著作里说得很清楚，所有的污秽概念本质上都是社会秩序焦虑的投射。什么叫污秽？污秽就是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的东西。人肉出现在包子里就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秩序错乱，死亡进入了食物，陌生人进入了自己的身体，外部世界的危险穿透了你以为安全的饮食边界。这个传说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只是因为恶心，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最深层的失控感。这个问题如果只盯着中国看是不够的，其他文化里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中世纪欧洲流传最广的谣言之一是关于犹太人在逾越节前后用基督徒儿童的鲜血来烘焙无酵饼。这个谣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血迹诽谤。它从12世纪开始出现。1144年，英国诺里奇发生了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案例，一名叫威廉的男孩死亡。当地修士托马斯随后写了一本书，声称这是犹太人的仪式谋杀。这本书里的叙述成为了后续几百年血迹诽谤的模板。1255年，英国林肯郡出现了一个叫做圣林肯的修的案件，一名男孩的尸体在一口犹太人家庭的井里被发现，19名犹太人因此被处死，包括一名被国王特别审判的犹太商人。1475年，意大利特伦特发生了著名的西蒙案，两岁的西蒙被发现死亡，全城犹太社区遭到逮捕，15人被处决，西蒙甚至被教会封圣，这个圣号在500年后的1965年才被梵蒂冈撤销。这个谣言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造成了无数次对犹太社区的迫害和屠杀，它的结构和人肉叉烧包惊人的相似，都是一个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的群体，被指控秘密用人类，尤其是儿童的身体来制作食物或进行祭祀。它触发的是同样的三重恐惧，人肉、儿童、秘密仪式这三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就像是打开了某种深层恐惧回路的密码。历史学家分析这类谣言的时候会指出，他们往往在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时期出现，当某个群体需要一个具体的外部威胁来解释自己的不安全感，这类叙事就会浮出水面。美国也有类似的传统，而且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19世纪下半叶，大量中国移民进入美国西部，最早是因为铁路建设，后来是淘金热，再后来是廉价劳动力市场。华人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里被系统性的压缩到最底层，大量法律和社会习俗把他们排除在主流职业之外，他们能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洗衣、餐馆、杂货以及其他白人工人不愿意做的体力活。 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移民禁止令，明确禁止中国劳工入境，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则面临无法入籍、无法购置土地、无法在法庭上出面作证等一系列歧视性限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关于华人餐馆的谣言开始大量流传。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说，华人厨师会把猫狗老鼠乃至更可怕的东西放进餐食里。这个叙事的政治功能是非常明显的，它把华人他者化，使他们不只是文化上的异类，而是对身体安全的直接威胁。研究美国种族谣言的学者指出，这类故事在排华运动最激烈的七八十年代大量出现，在针对华人移民的排斥运动里起到了情感动员的作用，把抽象的劳动力竞争焦虑转化成了一个具体的令人厌恶的身体威胁形象。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快餐文化的兴起，某某连锁店用蚯蚓肉，某某汉堡里有人造肉，这类故事在美国此起彼伏。研究者给这类故事起了一个总体的名字，叫做企业传说，意思是人们对不透明的大型食品工业的疑虑，在没有具体目标可以追责的情况下，凝结成了这些流传的故事。你看，这些传说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形状各异，但他们共享同一个内核，那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的东西到底来自哪里，我们不信任生产食物的那个他者，而食物又必须进入我们的身体，这种不信任和无力感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心理学上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叫做可得性启发，意思是一件事在你脑子里越容易被想象出来，你就越觉得它可能是真的。当你听到餐厅里的肉可能是人肉，你的大脑会立刻启动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那个画面会抢占你的认知资源，让你根本来不及去思考这在操作上有多么不可行，或者有没有人核实过情绪先于理性到达而且快得多，等理性脑想开口，那个厌恶感已经定居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故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不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不容易相信，因为这跟认知水平其实没啥关系，它其实跟我们的情绪底层构造有关。海特说的道德推理在这里很准确，人们通常不是先分析再得出结论，而是先有一个情绪反应，再去寻找论据支撑它。你之后所有的理性分析很可能只是在替那个本能判断做辩护。说到这里，我想带你去看几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只是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在80年代的美国，有一个流传极广的传说叫做肯德基老鼠。故事的基本版本是一个顾客在黑暗中吃了一块肯德基炸鸡，发现味道不对，打开灯一看，发现手里拿着的是一只炸老鼠。大多数版本会补上后续，顾客当场呕吐，某些版本里他还住了院，某些版本里他起诉了肯德基，赔了很多钱，某些版本里的目击证人是我朋友的朋友，某些版本说这件事儿在新闻里报道过，但被压下去了。民俗学家简·哈罗德·布鲁范德是研究美国当代传说的权威，他在调查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发现，截至1980年代初，关于这个传说的已知流传版本超过115个，分布在美国全国各地，每个版本细节各异，但核心恐惧完全相同。他指出，这个故事的传播逻辑不是单点扩散，而是像病毒一样同时在几十个地方独立发生，原因是他触碰的那个焦虑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学家盖里·艾伦·法因后来对这类企业食品传说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发现这类故事集中爆发的时间段恰好和快餐工业化程度最高，人们最依赖外部厨房的年代完全重合。他的分析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洞见，这类传说里有一层外包烹饪的愧疚感。当你不自己做饭，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完全交给一个看不见的系统，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而这个放弃是有代价的，就是一种模糊的不安全感和愧疚。传说把这种感受具象化了，他说，你看，交出来这件事儿果然是有风险的，你果然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肯德基从未发生过任何经过核实的类似事件，公司多次澄清，但故事从来没有消失。 布鲁范德在他的著作里写道，没有任何企业的辟谣能够彻底杀死一个都市传说，因为传说的生命力不来自它是否是真的，而来自它是否回应了某种真实存在的焦虑。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内核，工业化食品生产的不透明性。在前工业时代，你认识杀猪的屠夫，你知道鱼是从哪条河里捞上来的，你在整个食物链里是有位置感的。但城市化之后，这条链条变得不可见，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被塑料薄膜封装的商品，而你不知道它的来路。都市传说填补的正是这个认知上的空洞，他用最极端的方式说出了一个其实并不极端的真相，你对你吃进嘴里的东西其实一无所知。类似的机制在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也出现过。1996年日本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食品安全事件，集中爆发于学校供餐系统，全国累计超过9000人感染，3人死亡，引发了社会对食品供应系统的普遍恐慌。这次事件的影响远超感染人数本身，它在公众心里种下了一颗对大规模工业化食品系统的根本性不信任的种子。就在这之后，日本便利店食物谣言开始大量涌现，最常见的几个版本包括过期食品被重新标注日期再上架，廉价便当里的肉来自无法追溯的来源，便利店的关东煮那汤底用的是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勾兑出来的，总之都是你想象得到最脏的东西。这些故事通过在职场、学校和家庭内部流传，具体细节因地区而异，但核心恐惧保持稳定。研究者注意到这类故事的传播高峰与日本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信任崩塌的时间段高度重合，当外部世界在经济层面已经不可控，人们会转而在能够控制的领域，也就是吃什么，建立一套防御机制，谣言则为这套机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南，告诉你哪些东西不安全。香港在非典之后出现了同样的模式，关于餐厅食材来源的谣言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传播高峰，这也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当一个社会感到整体性失控，食物恐惧往往是最先被激活的那条焦虑，因为吃什么进入自己的身体，是人类在感受上最后一条还能掌控的边界。说到这里，我必须要提一下咱们节目之前做过的一期专题，那就是北京的西单人肉包子铺。这个故事你如果还没听过，可以先去把那期补上，我们对那期的内容做了比较详细的溯源和核查。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汇总，虽然北京人从小就听过西单人肉包子铺这个传说，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啊，能追溯到的最早的一个出处就是2010年前后在天涯论坛出现的帖子，随后经过微博、百度贴吧的大量转发，最终变成了一个被广泛当成近年真实事件引用的故事。有几个内部细节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故事是彻底的虚构。最明显的一个是传说里的证据包括用基因鉴定发现包子馅含有人体成分，而叙述者对这个事件的时间定位是在基因检测技术大规模民用化并能快速应用于食品安全检查之前，这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方式被当成了确凿证据写了进去。这个细节本身是一个极为清晰的制造时间错误，只要稍微一查就能确认这是事后编造的故事。经过仔细核查，北京西单人肉包子铺的传说，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说是完全虚构的，没有任何可核查的现实基础。但这个故事在2年内积累了几百万次的转发，很多人至今仍然相信它是真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食物谣言传播效率的完美案例。哎，而且你要知道，人肉这个意象在中国文化里有着特别深厚的历史土壤，这不是在说什么民族性的问题，而是说任何一种文化焦虑都会调用那个文化最深处已有的符号库。中国历史上对一子而食的记载，对人耻的恐惧，对食人这一行为的道德极端化处理，已经在集体记忆里沉淀了几千年。鲁迅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也正是调用了这个最古老的恐惧，吃人作为一个隐喻，之所以能够击中人，是因为它在字面层面上就已经足够令人毛骨悚然了。 都市传说不需要发明新的恐惧，它只需要找到那条早就存在的裂缝，然后把手指插进去。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说某某地方的餐厅被查出用人肉，你的那一阵恶心背后叠加的其实不只是这一条信息，而是几千年来人类对同类相食这个终极禁忌的所有积累，所有的神话，所有的史书记载，所有那些在饥荒年代被压低声音讲述的故事，全都在那一刻同时被激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类传说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它不是在和你的理性对话，它是在和你的整个文化记忆对话。有一个概念叫做直觉本体论，意思是人类在理性思维发展之前，先天就带有一套关于物体的本质，不会因为外形改变而改变的直觉信念。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会拒绝戴着爸爸面具的陌生人，他们知道那不是爸爸，也是为什么就算你告诉人们那只是素肉做成的仿真人脑形状的食物，他们还是会不舒服。外形召唤了本质，本质反过来污染了你对它的感受。叉烧包里有人肉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来自这里，不是你真的相信，而是一旦这个连接在你脑子里建立起来，它就像一根刺，你没有办法假装它不在那里。再往更早的历史走一走，吃人这件事儿在中国文化里有非常长的历史记录，但更重要的是它有非常长的象征史。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那个被迫害妄想症困扰的主人公，核心的恐惧就是他们要吃我。鲁迅当然在说一个隐喻，他在说封建礼教对人的吞噬，但他选择这个隐喻不是偶然的。礼教吃人这四个字儿，是因为吃人这个意象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已经有了极其深厚的情绪积淀，足以承载所有关于被压迫、被剥削、被系统性摧毁的感受。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吃人的记载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真实发生的，出现在每一次严重的饥荒和战乱里。史记里有一子而食，杜甫的诗里有饥民相食，这不是神话，是历史。而这段历史在集体记忆里留下的印记，就是对饮食安全的高度警觉，以及对陌生人给你的食物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当然到了现代城市里，大多数人已经不是在有意识地调取这段历史记忆，但那种警觉的底色还在，它已经成了文化土壤的一部分。宋代以后，随着城市饮食经济的发展，专门卖熟食的摊贩和店铺开始大规模出现，配合这个变化，关于小贩食物里藏有不洁成分的故事也开始系统性的出现在笔记小说里。里面记载的内容往往是某包子铺暗中用死人肉，或者卖馒头者用婴儿。你翻《夷坚志》《太平广记》这类宋明时代的志怪文本，这类故事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研究者指出，这类故事的出现和城市化节奏高度吻合。每当人们开始大规模依赖陌生人提供的食物，关于食物污染的道德恐慌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一个跨越数百年都成立的规律。所以你会发现，人肉叉烧包这个故事，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一个延续了至少1000年的文化焦虑脉络里长出来的。每一个时代的版本都借用了当时最敏感的社会紧张关系，宋代是城市化带来的陌生人恐惧，近代是乱世里的生存不安，20世纪末则是市场化之后食品安全监管的失序。传说的外壳在变，内核没有变，内核就是那个问题，我吃下去的东西真的是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吗？给我这个东西的人真的是我可以信任的吗？这两个问题本质上不是关于食物的，而是关于信任的。他们问的是，这个社会，这个系统，值得我把最脆弱的部分，也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进食行为，交托给他吗？当信任存在的时候，这个问题不会被提出来。当信任开始动摇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以各种形式冒头，而叉烧包里有人肉，只是它最戏剧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种表达方式。任何后来的关于事实的澄清都没法取代那个最初的联想，因为你的大脑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用的不是评估证据的模式，而是我要不要吃它的回避模式，而这两种模式触发的速度和粘性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第二个机制是对厨房黑箱的恐惧，这个在餐厅类的恐怖故事里几乎是一个万能的放大器。你走进一家餐厅，你点菜，你等着食物端上桌，然后你开始吃。在这整个过程里，有一个房间你被允许信任，但没有权利进去检查，那就是厨房。你看到端出来的食物，但你不知道食物在端出来之前经历了什么，谁碰过它，用了什么材料，在什么条件下制作的。这种单向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运转得非常正常，但它的本质是一种没有监督机制的信任，而一旦有了一个厨房里可能有问题的暗示，这个信任就会崩塌，而且崩塌的速度和崩塌的彻底程度是惊人的。您想想，在香港这个饮食文化极为发达的地方，茶楼是社交中心，叉烧包是最无争议的早茶标配，是几乎所有人的集体童年味道。把这样一个东西和人肉捆绑在一起，它的破坏力不只是对食欲，而是对整个去茶楼这件事所承载的社区感、家庭感、安全感的破坏。这个故事讲出来，每个听过的人下次去茶楼的时候都会在某个角落里想一下，而那个想一下本身就是这个传说持续活着的方式。第三个机制是外来者恐惧的框架，这个我需要认真说说，因为它是这个传说里一个不那么好看但非常真实的部分。黄志恒是一个福建移民，他的身份标签在80年代的香港不是中性的，他是带有社会语境的。香港本地人，尤其是已经在香港生活了一两代，说粤语，认同香港本地文化的群体，和新来的大陆移民之间有一种复杂的社会张力。语言是一道显性的隔阂，文化是一道更隐性的隔阂，经济地位的差距是一道结构性的障碍。这种张力不是谁发明的，是社会快速变迁在人际关系层面的自然体现，但它非常真实的存在着。当一个具有外来者身份标签的人被认定犯下了这样的罪行，这件事儿会非常容易的被描述成他们不同，他们不遵循我们的规则，他们会做出我们自己不会做的事情。这种叙述不需要有人明着说，它是隐性的，渗透在故事的讲述角度里，但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心理作用，把这个恐惧外化了。说到这儿，这是都市传说研究里一个被反复记录的现象，研究者们有时候称之为边界划定功能，意思是传说帮助一个群体划定自己和外部危险之间的边界，把危险外化到一个他者的身上，从而维护一种内部的安全感和凝聚力。那种事儿是那种人做的，这个心理操作让故事的传播有了一种警示的功能，也让传播者自己有了一种我不是那种人的安全感。这个机制不是八仙饭店传说独有的，类似的结构出现在全球各地各种关于食物和陌生人的恐怖故事里，总是会有一个外来者扮演危险的角色，总是会有一个本地的熟悉的群体作为潜在受害者，总是会有一种他们来了，他们威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隐性叙事在运作。换句话说，八仙饭店传说的流行不只是一个食物恐惧的故事，也是80年代香港社会焦虑和身份认同问题的一个折射。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这里我想多说一点，因为人肉被做成食物出售这种故事类型，实际上是一个有相当悠久历史的全球性模板，而不是八仙饭店案独有的。最直接的西方对比案例是斯威尼托德的故事，这是一个19世纪流传于英国伦敦的都市传说，讲的是舰队街上一个理发师把顾客的喉咙割开，让楼下或者隔壁的一家馅饼店把尸体加工成肉馅饼出售。这个故事最初以便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在伦敦劳工阶层中流传，读者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市民，花一便士就能买一本，里头的内容对那个年代的读者来说就相当于今天的都市惊悚小说。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也自称根据真实案件改编，但研究者们至今找不到可以确认的历史原型。也就是说，它很可能一开始就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它打着真实案件的幌子流传，然后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真实，真实到人们不再怀疑它有没有历史依据。 他后来变成了舞台剧、百老汇音乐剧，再后来是蒂姆·波顿的电影版本，到了21世纪，有英国广播公司的剧集版本，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于真实案件的文化产品了。八仙饭店案正好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斯维尼托德是虚构的，在传播里变真的，连接上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真实原型。八仙饭店是真实的，在传播里被虚构了一半，接上了一个在真实案件里找不到证据的虚构层。但是在公众记忆里，两个故事的位置是一样的，都是人肉被做成食物，这个原始恐惧的具体化都是一个让人下次吃某样食物时会在角落里想一下的故事。在汉语文化圈里，人肉被做成食物这个恐惧其实也有相当悠久的传统，不是1985年之后才有的。明代笔记小说里就有关于馄饨铺、包子铺使用来路不明的肉馅的故事。这类故事里常见的叙述框架是，路过一家生意极好的小店，食客吃了觉得特别鲜美，后来发现老板用了不可名状的东西，或者发现了厨房里的秘密，然后仓皇而逃或者报了官。所以说，在八仙饭店案发生之前，人肉做成的食物这个恐惧模板就已经在汉语文化的集体记忆里存在了几百年了。八仙饭店案本身没有创造这个恐惧，它只是给这个已经存在的、已经在四处漂浮寻找落点的恐惧提供了一个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确实发生过的犯罪案件作为依托的锚点。它让这个模板说，看，我是真实发生过的，我有一个真实的案件给我背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传说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多么特别，而是因为它恰好给了一个古老的集体恐惧一个当代的可核实的有新闻价值的具体形态。你想想，如果那家餐厅叫老广饭店或者金城饭店，这件事的传播效果会不会差一点？但它偏偏叫八仙，八仙是长生不老的神，是在中国民间故事里吃了天地灵气游走于人间天堂的存在。而在这个故事里，以八仙为名的地方竟然藏着一个剥夺生命的人。这种反讽对比是有机的，不是有人刻意设计的，但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给这个传说的流传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戏剧性，一种老天爷都在讲这个笑话的感觉。根据我们整理出来的事实，把最可能发生了什么说清楚。我认为最合理的还原是这样的，黄志恒是一个80年代在澳门落脚的大陆移民，以某种方式和八仙饭店建立了关联，可能是帮工，可能是合伙，也可能是后来逐渐掌握了餐厅的实际运营。他杀了人不止一个，根据起诉文件共涉及10项谋杀，原因可能包括经济纠纷、情感矛盾，也可能存在偏执型的暴力倾向。他处理尸体的方式包括肢解之后抛入大海，这一点是澳门警方的调查结论，也是他被正式起诉的核心罪名之一。但他在1986年12月死于羁押，正式审判从来没有开始，他的罪名从未经过法庭的完整质证，这意味着他在法律意义上没有被定罪，尽管起诉的证据方向是清晰的。至于人肉叉烧包，我的判断是，这件事儿在真实案件里其实根本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顾客吃到了含有人肉的食品，没有厨房设备被查出人骨残留，没有叉烧精化验确认含有人体成分，这些细节在现有可核查的司法记录里没有任何支撑。这是小报在填空，是一个比案件本身更古老的食物恐惧模板被贴到了真实案件留下的空白处，然后在八年的口耳相传里变得越来越具体，最后在1993年的电影里被彻底固化为那件事就是这样发生的。我对这个判断的保留程度是很低的，因为如果这件事确实发生过，以案件的性质它是会出现在起诉书里的，它没有出现，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绕过的信号。当然，历史档案的不完整性是一个客观限制，我做的是基于现有证据的最合理推断，不是基于某个我们无法获取的完整档案的定论。但我倾向性的判断是清晰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凶杀案，加上一个附着在它上面的古老食物恐惧传说，两者都是真实的，但它们不是同一件事儿，而流传的版本早就把这个区别抹掉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反复想到的是那些受害者，他们是真实的人，有名字，有来历，有家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但传说把他们的一切都吞掉了，把他们变成了人肉叉烧包故事里的原材料，变成了一个恐惧符号的底座，而不是一个个有具体生命的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额外的彻底的遮蔽。这件事儿一直在发生，不只是八仙饭店，每一次一个真实的悲剧被迅速包装成一个好讲的故事，每一次一个真实的受害者被一个恐惧符号所替代，那些被包装被替代的人就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又一次消失了。传说有传说的逻辑，恐惧有恐惧的传播规律，这些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但在这一切机制之下是真实发生的，真实的人经历过的事情，而这件事儿是值得被更认真对待的。叉烧包这个符号它不会消失了，它太深入香港的饮食文化，太深入这件事儿的记忆，太深入那部拿了金像奖的电影，要把它和八仙饭店分开是不可能的任务了。但是知道这个符号是怎么来的，知道它和真实案件之间的距离，知道一个古老的恐惧是怎么找到一个真实的锚点，然后把真实的人淹没掉的，这至少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好了，这就是人肉叉烧包故事的真相。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